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广交朋友多救众生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我于2006年在美国有幸开始修炼大法，在学法中我明白了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。我要把自己的亲身体验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接触的每一个人。师父讲到过，要大法弟子重视在中国城讲真相，于是我就乘公交车转地铁来到中国城。我在那里发过报纸，在退党中心讲真相劝三退，同时也和中国城的商家交朋友。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众生交朋友的经历和其中的修炼过程。一，在中国城交朋友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。在退党中心，我们每天用录音机播放九评共产党，可是离我们退党中心远的商家就听不到。我还看到很多商家没有大纪元报纸，我想必须让他们看到大纪元报纸，让他们了解九评的内容。我开始沿街挨家挨户送报纸来接触他们，每到一家我都礼貌地热情打招呼，并报上自己的名字，我是大法弟子某某，从今天开始我来给你们送报纸。出了这家即那家，这些商家冷漠的表情告诉我，他们脑子里已经装满了邪党的谎言。有一次，一个商家把我撵出来追着骂，连在路上走的两个老太太也加入进来，瞬间他们组成了一个骂人的团伙。看着这三个被邪党谎言欺骗了的人，我没有动心，在心里平静地对他们说，众生啊，大法弟子来了，来告诉你们真相，救你们来了。他们看我没讲话，就骂得更凶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只能先缓一步。师尊在讲法中说，唐人街那地方恰恰是中国大陆人集中光顾的地方，所以你们不能够放松那里，不能够失去这块能够使大法弟子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，所以大家应该想一想，重视重视，是不是你们以前觉得那地方很邪恶，有点惧，谁惧谁呢？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师父的法点到了我的心里，是啊，谁惧谁呢？邪党是一伙阴沟里的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还怕鬼吗？是鬼怕我。师父还说，要记住，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，不是常人带动你的。常人说了什么，或者是干扰了你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。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悟到，无论多难，我也要把师父让我做的在中国城做好，做到底。在交朋友过程中，我礼貌热情，日复一日地展现着大法弟子的善，终于打动了很多人，他们和我的话语自然多了起来，也越来越喜欢大纪元报纸了。有一家珠宝店，店里很红火，客人一波一波的，有几次我刚开口讲真相，客人就进来了，我只好马上离开。有一天，师父终于安排了一个机会，是我能和老板娘聊家常。我先从吃的聊起，当我得知老板娘很喜欢葱油饼而又不会做，我就在家里做好送给她，她高兴得不得了， 还要给我葱油饼的钱。我告诉他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是卖葱油饼的，是送给朋友吃的。他感动地说，哪有这么好的人呢？这葱油饼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我趁机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和邪党对法轮功的栽赃、诬陷和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。后来，老板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，老板娘则带着弟弟妹妹全家去看了神韵。有时经过他们的店门口，想用他们的洗手间，老板会说，不用打招呼，都是自家人。我们成了真正的好朋友。有一家经营名牌化妆品的店，几年来店里的员工陆续的我都给做了三退。一天，店里来了一位新员工，是个30岁左右的女士。我把报纸放到柜台上，就主动和她打招呼聊天。她一看我不是来买东西的，就带搭不理的。我由于心急，就马上给她讲真相，结果她不听，还把我噎了一顿。我没动心，平静友好地结束了这初次见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向内找，我知道问题一定出在我这里。师父说，你们在救度众生、证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哪怕是一件小事，一个人的一个想法，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、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，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。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，只为救人、救众生，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。讲真相中，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，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选自《各地讲法时》曼哈顿讲法。我悟到自己有一颗急躁心，不是真正的善，而这颗心也是一种物质，障碍着众生接受真相。在学法中，我把急躁的心这个物质去掉后，再见到那位女员工时，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对我很友好。这次我没有急于给她讲真相，而是和她随意聊天。这时店里进来一位她的熟人，他们聊起马航失踪的事情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就告诉他们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离奇的事情。2004年南亚大海啸之前，当地居民看出了海啸发生的前兆，呼喊海滩上的游客赶紧逃离，可是游客根本不相信。很快海啸来临，海滩上数十万人瞬间被海水吞没。听到这儿，女员工沉默不语。我再次把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道理讲给她，她终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接着她说，阿姨，每天我从家里出来就想今天能不能见到你，到店门口一看报纸在这儿呢，就知道你来了，否则就像缺点什么似的。有一家较大的杂货店，我在推广神韵期间都是同修替我送报纸。有一天我经过这家店门口，那个女老板马上从店里走出来问道，你哪儿去了，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，我们都想你了耶。这时里面走出了一位40岁左右的女士，像老朋友似的抱住我的肩膀说，我好想你呀，你像妈妈一样，一看到你我一天心情都会好。我抓住这个机会给她讲真相，她也做了三退。之后在景点再次遇到她时，她亲切地抱着我的肩膀贴着我说，妈妈呀，我要请你吃饭。临走时还把手机号码给我，叮嘱我一定要打电话给她。一家经营刺绣的工艺品店，那个30多岁的女员工听过真相已经三退。她听到店里面的人叫我妈妈，她也叫我妈妈，我开心地笑了。去年她刚换了工作，晚上就兴奋地打电话给我，妈妈，我找到工作了，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你。几年来我们都是这样母女称呼。还有一家珠宝店，老板是韩国人，老板娘是大陆人，我每天送报纸都和老板说说话，但老板娘从来不搭话。一天早上他们来上班，我和他们走了一个对面，老板娘手里提了很多东西，老板空着手在旁边走。我笑着轻声对老板说， 你怎么不帮他一下呀？老板娘本来满脸怒气，听我这么一说，就友好地说了一声谢谢。第二天我去送报纸，老板娘热情地和我打招呼。因早晨刚开业，店里还没有客人，我们开始聊天。她说大陆的公安很坏，当年办护照时，公安无理地百般刁难她，使她来美国计划落空。后来无奈嫁给了这位韩国人，来到美国。我借这个机会给她讲中共体制的邪恶，讲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后，老板娘毫不犹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在中国城送报纸讲真相几年来，我和60多个商家成了朋友，甚至是很好的朋友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和旅游观光车的司机、导游交朋友。在中国城，每天看着一辆辆满载世界各地的游客观光车在我面前经过，我悟到这是一块讲真相的空白。师父在精进中说，其实作为大法弟子，这时如果念正，想到的是修炼，是责任，是应该做好的，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及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。我站在天下为公中国城的景点，那里是观光车停车的大站。我在想，怎么能和司机和导游先交个朋友呢？让他们能先了解真相。就这样一想，灵感来了，我要做我拿手的花生米送给他们吃。很快，4磅花生米做好了，一小袋一小袋装好。第二天，我信心十足地站在那里，过来一辆旅游车，游客下来后，我就和司机打招呼问好。我做了好吃的花生米，请你品尝一下。司机说 Thank you。 就这样一辆辆车来，花生米很快就送出去了。第二天车再过来时，我问他们喜欢吗，他们都竖起大拇指 Very good, Thank you。 有的司机还问我，这么好吃的花生米你怎么不卖呀？我指着真相展板说，我是法轮功学员，不是推销花生米的，是送给朋友吃的。同时我把大法资料送给他们，说请你了解一下法轮功。我指着真善人3个字告诉他们说，这就是法轮大法。接连几个星期，我都做好花生米送过去给他们，趁他们停车时就一两分钟时间，我赶紧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他们听。有的导游把资料带上回去在车上看，渐渐的，他们了解了真相，并主动帮助我发资料给游客。刚开始和他们交朋友，基础必须打好打牢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学法的质量。有一个司机每天都从我手里拿40多份真相资料发给上下车的游客，有时到终点站，他会利用午餐后的一点点时间把资料送给过往的游客。有时他还会对我说，多给我一些资料，今天天气好，海边人多。他还把资料带回家给他的太太看，他太太在网上开始学练5套功法，并告诉他法轮大法非常好。还有一位司机看到我时，即使没有上下车的游客，他也会把车停下来到我的小车来拿资料。有的导游车门一开就和我核实打招呼，几乎这条线路的司机都是这样帮我发资料。去年夏天，一个星期有3位司机导游相继生病去看医生，检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，他们都感到很奇怪。我告诉他们，就是因为你们做了法轮大法的事情，法轮大法在帮助你们清理身体。花生米送了一段时间，我还能做一些什么呢？这样一想，灵感又来了，我要做酸菜牛肉蒸饺，保证他们更喜欢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呀， 于是我精心备好材料，蒸好后我先尝了一个，哇，味道真好，自己都感到惊讶。我对饺子说，你们是大法弟子手里诞生的生命，你们是有使命的，你们到了常人肚子里要发挥你们的作用，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做间接的贡献。我把一袋袋的饺子送到他们手里时，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高兴，因为他们心中只有妈妈才能把最好吃的东西给孩子吃。那些年轻的司机导游见到我就开心地拥抱我，叫一声妈妈，那些年长的就叫 aunt， 姑姑姨的意思。我问他们好吃吗，他们都是一句话， delicious。 一天，一辆车上导游女孩正拿着话筒给游客介绍景点，一看到我就向我打招呼，接着话筒里传出了妈妈妈妈的声音。这时看到游客都对着穿着大法衣服的弟子拍照并竖起大拇指。其实我的花生米、牛肉蒸饺都是师父的点化，我的灵感都是法中来的，都是给我交朋友救人用的。我站的地方四周都是商家，中午也有很多主流社会的人出来买午餐，我也送花生米给他们，他们很多都给我礼貌友好的拥抱，并一再告诉我花生米好吃，并说 Thank you very much。 我一周来中国城五天，修炼十年，在景点坐了十年，这十年我只有甜没有苦，感谢师尊。个人修炼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尊，谢谢各位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有关修炼意志的思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一切干扰破坏的目的都是在动摇他们的意志，很多人直到今天还没能证悟什么是大法弟子的坚定意志，这也造成了某些陷于旧势力安排中的种种乱象。如果不能够在深入学法和实修中修出无漏的金刚不动的坚定意志，就会难以精进，陷于消沉，甚至坠向毁灭的边缘。坚定学法的意志，就宇宙生命对修炼的理解和大法有根本的不同。他们不知道宇宙中存在着根本大法，他们固守着旧宇宙的理，甚至对师父的告诫也根本不听。最邪恶的就是以考验之名干扰破坏学法，甚至不让他们看不上的生命得法。就在这一点上，不能够深入学法的人的做法和旧势力想要达到的结果不谋而合。而师父虽然把大法讲给了我们，但我们如果不学好法，不去实修，就谈不上得法，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正法修炼，实际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坚定学法的意志，尽量做到每天花时间学法，学法入心，学有所获，持之以恒，是大法修炼中对我们的长期考验。一旦松懈，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放大加强执着，甚至越来越削弱学法的意志，偏离大法。而在实际的学法中，不管是背诵、抄写、通读，是个人学还是集体学，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都存在一个长期突破的过程。能够稳定地坚持下来，就把握住了最好的增强修炼意志的机会。坚定向内找，向内找体现在修炼的意志中不可或缺。遇到矛盾向内找，有了问题向内找，在遇到的一切人和事中向内找，做错的时候向内找，有理的时候也向内找，困境中向内找，顺境中不忘向内找，第一念先向内找，再难也要向内找，就是坚定向内找，非如此不足以在旧势力破坏性的所谓考验中闯过来，也就谈不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而向内找也是从生命的本质上去改变自己，当然人是做不来的，也都是师父在为我们做，
体现在修炼人身上，就是人心与修炼意志的较量，就是生命从旧宇宙中脱胎而出的过程。坚定正念、忍耐能力和吃苦能力，对人来讲都有一个极限。磨难中，大法修炼者能够超越这一切，是因为大法的威力，而坚定的正念是在长期学法实修中打下的基础。人心滋生泛滥，就会动摇正念，修炼的意志就在消磨，而任何一丝人心都可能毁人于一旦。所以能时时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，时刻警醒，就能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人心，从而坚定正念，在磨难闯关中也能增强信念，而正念方能调动神通，神的一面才能复活。坚定精进的意志，修炼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不能精进可能就是一泻千里，甚至一蹶不振。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一段时间感觉修炼状态都挺好，或者辛苦忙碌了一阵，突然间就冒出一念可以歇一会儿或者休息休息的念头，而这一歇一休息可不是一会儿，很可能就是个大消沉。也有的时候明知不对也去做了，做过之后又后悔，都是在天人交战中松懈了精进的意志，滋长了人心。所长有所短，大法赋予了修炼者不同的能力，是为了助师正法而用。有的能力是生生世世就在奠定，而到用的时候达不到标准还不行，这是安排中正的一面。那负的一面则是某方面能力越强，其问题可能也越大，难以认识和不易去掉，更需要在这方面从大法中归正和回升。我们不能够在做得好的方面生任何心，同时也要有法理明悟的警醒。现在看起来做得好，可能在更微观中还不够纯正，有些观念已经非常的变异顽固，成为习惯，有些心需要反复体悟才能发现。正法修炼中充实佛性的过程，也是在削弱和去掉魔性与负面的东西，也因此而能真正的发挥出正法所需要的能力来。修炼的意志，金刚不动的意志则贯穿始终。实践中我们留下了很多遗憾，很多事也没能达到应有的状态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摔跟头的问题，举闯色关这一大关来说，明慧网上也刊载了很多同修在这方面的体会。本来越大的问题，越重的人心，甚至摔了个大跟头，就需要时刻警醒，总结教训，坚定意志，怎么就又犯了错呢？师父说，如果第一关过不去，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。但也有这样的，第一次没过去，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，可能你这种心理，这种状态，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，再遇到问题，你就能把握住了，就能够过得去了。如果有的人没过去，也不在乎，以后就更难守了，保证是这样。见转法轮。可就算一时过好了，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人心是层层再去，要求也是越来越高。本来这方面就不够好，是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，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中就会时不时来干扰一下，没过好不仅是一关的问题，可能就动摇了修炼的意志，怎么还过不去呢？做得不够好的方面，旧势力会利用来打击我们，而做得好的方面，旧势力也同样会来搞破坏，为了破坏修炼者的意志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。而坚定修炼的意志，也是站在更大、更高、更全面、更立体的角度去包容善待生命。不管怎样，摔跟头就爬起来接着修， 没修好就直到重新修好，就是要一修到底，就是要意志坚定地走大法弟子的路。超越寂寞，在过去的修炼中，常用耐得住寂寞来衡量修炼人的意志，而人心才感受寂寞。精进中，人心就没有了着力点。寂寞有多种表现，有时是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，那到底还修不修？三件事还做不做？有时是觉得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却提不起劲头来，越感受也越消沉，也想不起师父在弘因无存中荡尽妄念的告诫。而在正法修炼中，是凡还能时不时感受到寂寞的心境，那就是意志在被干扰动摇中了。而寂寞的感受也和自我求安逸执着于时间的心相辅相成，知道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其他的心尽量不动，根本不动，那是大法修炼者金刚不动意志的体现。以下仅公录部分师父在讲法中有关修炼意志的论述，与同修共勉。在最后的时间中，坚定修炼的意志，精进实修，真正成就正法于师父所要。师父说，怕也是一个执着，那是你自己的意志强不强的问题，应该去克服的。见瑞士法会讲法。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？要加强自己的意志，克制它就是加强意志，也是修。见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座谈会讲法。大家都知道吃苦，那么你没有想到你的昏睡它也是在磨你，不让你修啊。这不也是你的意志应该起作用的时候吗？我就不信你睁着眼睛非得睡，不行就睁着眼睛练，还非得过去这一关。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。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，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，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。反过来讲，不精进的也在学法，也知道法是很好，但是不在法上，正念也不足，认识自然不高，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，所以鼓不起劲来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，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，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。见转法轮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，你控制不了自己，你就做不到这一点。见转法轮。实际上对实修中正念正行的标准要求是很严的，就看你对法实修真修的意志。见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，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意志坚定，能不能从本质上认识这个法。见法轮大法一节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。多看书，逐渐地坚定你修炼的意志，其他的就能克服了。没有捷径，修炼就是这样。修炼。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要说真有参照的路，在这些方面，先前觉者们所经历的与今天的邪恶，不是同样出现了吗？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。见精进要旨二路。所以在正法中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磨难，碰到什么样的冲击，都改变不了我的意志，都改变不了我要做的。见各地讲法八，美国首都讲法。
下面请听湖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容不得半点沙子到修出宽宏大量的胸怀。我今年67岁，1996年初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我从一个满身是病、个性骄横、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的人，因修炼法轮大法而成为一个身体健康、遇事为他人着想、事事向内找自己的心胸宽宏大量的修炼者。
然而，因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，2000年，我为避免被绑架，被迫离家在外漂泊长达7年。我的家庭也因此受到伤害。我于2015年7月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。以下是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受益的经历。人生绝望时，幸而得大法。回想起修炼前的我，身患多种疾病，如胆结石、肾结石、心绞痛、便秘、胃病、肾炎、支气管炎、慢性咽炎、关节炎、腰痛、妇科病，可谓百病缠身，被病痛折磨得面黄肌瘦，骨瘦如柴。特别是心绞痛，20岁就开始发作，发作时疼得我在床上直打滚，爬上爬下，喊爹叫娘，常常是泪流满面，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那时是几个月或一年发作一次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病越来越频，到隔天发作一次，持续疼痛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，医院也治不好，吃药也无效，谁也救不了我。我感到万般无奈，暗暗做了一死了之的准备。就在我感到人生绝望时，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很神奇的是，我刚只看完了3讲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像，还没有开始练功，就排出了很多像米粒一样大小的棕色的坚硬的颗粒，才知道是我的左肾结石排出来了。经过一段时间修炼后，我胆囊里3颗像蚕豆大小的结石也不翼而飞，从此多种疾病不治而愈，身体长胖了，感觉精力充沛，走路轻松，从此告别了病痛的折磨。19年来，再也没有进过一次医院，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，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法轮佛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无比慈悲与伟大。遭迫害，经历7年流离生活。然而，就这样一个使人身心受益、提高人的道德水准的利国利民的高德大法，却受到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，我也没能幸免。2000年8月31日，在石首市政法委书记和石首国保大队长的指使下，我被石首秀林派出所警察绑架，把我劫持到石首市看守所非法关押，吃着连猪狗都不吃的饭菜。期间非法提审我5次，非法关押了48天后才放回，还被看守所勒索了1200元生活费。他们还安排了秀林派出所一个警察对我跟踪、盯梢、监视，电话被监听。我住在一个县级市，在2001年正月间，当地的政法委、610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图谋再次绑架我。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，提前20分钟走脱，从此被逼得有家不能回。经历了7年居无定所的流离失所的生活，吃尽了苦头，直到2008年回家。家庭因迫害面临离散。我不在家的那段日子里，市610和派出所还多次上门骚扰我老伴，逼他到外面去找我。2003年春，在朋友家里，在我流离失所2年后，第一次与我丈夫会面。丈夫对我说了一件事，说我走后，他长期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寂寞。他原单位一个离了婚女同事来看他，言语间对他很好。那女士看我老不在家，想让丈夫与我离婚，和他成家。这里我再插几句，在我修炼之前，我家可谓是充满火药味，经常为一点芝麻大小事都吵架，吵起架来，那我是针锋相对，寸步不让，每次最终都以我为赢家。但自从我修大法后，一改过去的得理不饶人的脾气，对丈夫多有体贴。他有血吸虫肝病，每年都要到血房医院住院护肝。从我修炼后，他再也没住院，也没感到肝痛了。丈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在外逢人就说我好。他内心里不愿和我离婚，就对那女人说，在我老伴没回来之前，我们可以同居，等我老伴回来后，我们就分手。 丈夫为这件事情征求我的意见，在我没恢复人身自由的期间，希望我能同意他们的同居。我回来后，他们即分手。当我听到这一切后，内心感到很震惊，但我表面还算冷静，可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心里那个委屈呀，就感到很苦，同时也想到丈夫的不易，想到了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，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我很快平静下来，对丈夫说，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把这样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你们毕竟是非法同居，我如果支持你们，我就在支持你们做坏事。其二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有儿子媳妇，在做人方面要给晚辈做一个好的表率。有句老话说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将怎样去面对和教育你的晚辈呢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，如果你觉得他好，我们可以离婚，我成全你，但是你不能脚踏两只船。丈夫说，我不离婚，我这就和他断绝来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回家后发现丈夫还是和先前一样，在那女人家里公开同居，每天帮她买菜做饭，还出钱出力帮她把一套两层的小楼房装修得漂漂亮亮，这些都是那女人的街坊传出来的。听到后我也没动心，直到现在也没有过问过丈夫。2003年腊月28，我与在外打工的儿子回到家中，一看家中无人，屋里布满灰尘，儿子赶紧打电话要他爸爸回来。那女人在旁边接过电话，对我儿子说要举报我。我丈夫的嫂嫂找到那女人家，把我丈夫叫回来。他回来后还很不高兴。这一切我也没和他吵，我只是平静地对他说，你不能脚踏两只船，既害自己又害别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遵照师父的教诲去处理。静下心来，我仔细地想了想，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我将怎样去面对这一切？这种事情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，可能有我要修去的一些执着心的因素在里面。师父讲过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，设的一些磨练人心，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。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。只要你提高心性，就能过得去。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看来，只有遵照师父的谆谆教诲去做，不能眼睁看着他们做坏事，给自己造业。只有对他们劝善。劝善谈何容易，说他还不听，又不能吵架打架，还要把事情处理好。我想起师父的另一段话，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，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，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，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祥和的心态，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丈夫在家时，我就和他平心静气地谈，但他不出声，看得出他好像陷在里面解脱不出来。那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只有去面对那女人。我找到认识女方的一个朋友，说我要去见她。她立即说，去不得，你们会打起来的。我说不会，她还是不肯带我去。那我只有亲自去找，首先找到那女人的邻居，请她帮忙传话。我想用和平方式和她沟通，绝不是来吵架打架的。那女人同意了，要我晚上7点钟去。我晚上去的时候，老远就看到她把门大开着，屋里亮着灯，她一人坐在客厅里，神色非常紧张不安。 隔壁一家屋子里坐了一些他的朋友，可能怕打起来之后给他帮忙的。我走到他门口喊他，笑着向他问好，并问他在外打工的儿子好。他那紧张的神色一下子就放松了，也笑着和我打招呼，给我倒了一杯茶。我随手把他的大门关上，屋里只有我和他。我开门见山地说，你和我丈夫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我也不恨你，也不想追究此事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只要你们以后不来往，今后好好做人就行了。再说他，指我丈夫，又不想和你结婚，但他长期往你这跑，会影响你的名声的。你年纪还轻，如果别人给你介绍个好男人，一打听你是这样一种情况，谁还敢要你？你想我说的对不对？利用这个机会，我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，讲了我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受的种种迫害。我还告诉他我师父讲的一段话，当一个人针对另外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他就会给人家相当大的德作为补偿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希望他善待大法弟子，让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听得很认真，这些话他都听进去了。最后我们在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，他笑着把我送到院子门口，我也笑着和他道别。打那次谈话以后，他真的与我丈夫断绝了来往。三个月后，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如意的男人结了婚，成家后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发展他们的事业去了。回忆起我在修大法前是个个性极强、得理不饶人、眼里掺不得半点沙子的人，能够在丈夫外面找的女人面前做到不怨不恨、宽宏大量、心态祥和、不动心，要是在修大法前要砍我的头我都做不到，装都装不出来。我深深地感受到法轮佛法的威力，大法能改变一个人，能够使一切不正的归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